今天晚上哈，我们要来交通路德记啊，路德记。我想请弟兄姊妹打开这个路德记啊，我们读几节圣经啊。请弟兄姊妹打开路德记第一章。我们就读这个第一节和第二节好了。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区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叫基连，都是犹大的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啊，好，我们再看第四章，第四章最后的一节。第四章最后一节，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我们再看一处补助的圣经啊，从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啊。好，我想我们就暂时读这些经文啊。我们刚刚结束了这个士师记啊，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这个路德记。我们知道哈，弟兄姊妹，在历史上面啊，旧约的历史从摩西到约书亚，这是一个荣耀的时代，特别约书亚的时代。我们读约书亚记，因为以色列百姓终于进到了迦南地啊，那么这是神终极的目的。那么我们看见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大胜仇敌，把那整块地得为产业，这是以色列历史上一个最荣耀的一个时刻。但是没有想到呢，这个约书亚和当代的一些长老们过世之后呢，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就直线的下坠啊。那么呢，在士师记里面让我们看见整个的荣耀都失去了，这是一个荣耀失落的一个时代啊。结果以色列百姓呢就活在一个非常荒凉非常可怜的一种状态底下啊。这个上次呢我们讲士师记时候讲到了啊。为什么我要再重新提这个呢？因为呢，整个士师记就是路德记的背景啊。路德记正是发生在士师记的时代里面的事情。那么到底是发生在哪一个士师的时代的情形呢？我们不太清楚啊。有很多读经的人有猜测啊。有人想可能在基甸的时代吧，因为呢，因为谈到饥饿的问题，但是呢，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圣经呢，主要的它要说明神的那个旨意啊。那么我们正好能把士师记跟路德记摆在一起看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在那一段荒凉黑暗可怕的时代中间，神的工作有两条的线啊，一个是士师的线，另外一个就是路德的线啊。弟兄姊妹们，请我们我想用简单的话提醒弟兄姊妹，可以记得一下啊。这个士师记呢，是讲到复兴的原则。今天很多人都喜欢复兴啊，的确，复兴也是需要的啊。但是呢，路德记呢，是特别讲到恢复的原则。所以这两条线，是当时神在地上的工作的两条 重要的线啊。那我们讲过，在士师的时代呢，因为以色列百姓呢受到仇敌的欺压，所以就神就兴起了13个士师啊，其实只有12个士师啊。每一个士师起来的时候，带起一阵复兴啊，那么国中就太平了若干年啊。那么呢，神就用着这些士师们拯救他的百姓啊，那么带进一个的复兴。但是我们晓得这个呢是神权宜的做法，就像今天我讲在教会的时期一样啊。那么从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一个复兴的时代啊，神使用他的仆人，众仆人带进这些复兴的时代。不过呢，士师记说得很清楚，每一个复兴呢都是一个局部的状态，它不是全面的复兴。就是在这个支派，就是在那个支派啊。所以弟兄姊妹知道啊，这个士师记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有的教会光景好一点，有的教会光景差一点啊。那么有的侍奉主的人带来了一点点的复兴，有的呢就光景荒凉啊。它没有全面性，它是局部性的。但是这个呢也是神呢一个权宜的做法，就是不是他完全的心意，这个暂时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保全弟兄姊妹，所以呢复兴也是需要的啊。但是呢，路德记说明的更重要的一个原则是神恢复的路，恢复的路。那么在这里呢，弟兄姊妹们要把它分清楚一下，就是这个复兴的路所走的是恩赐。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一个的这些士师们呢，当神得住他们的时候，个个都是变成大有能力啊。我们知道就是他们有从神来的那个恩赐，极大的恩赐，所以他们能够败仇敌，能够释放神的百姓啊。的确用恩赐啊是可以带进这种果效。所以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追随恩赐，对吧？有些人有恩赐，哇，一大堆弟兄姊妹追随着啊，的确跟着这些人呢，那么你会觉得这个生活比较有力量，是吧？我年轻时候跟这些年长弟兄们，虽然呢他们也没有带进什么大复兴啊，但是跟着他们呢，他们在前面的冲锋啊，我们在后面摇旗呐喊，我这个嗓门也很大，所以喊得很起劲啊，但是呢这个呢不是神的完整的心意啊，这只是一个暂时的情况，但是呢这个也有需要啊，所以不是说不对，那么这凭着恩赐啊。那么路德记呢走恢复的路，恢复的路是根据什么？根据生命啊，所以这两个中间呢有一个大的区别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必须把这两条线呢，那么把它弄清楚。所以感谢主啊，士师记的时代就是今天教会的时期的时代一样啊。你看地上两条线，一个是恩赐，另外一个生命啊。这个其实恢复的路对我们来讲更重要，因为我们不是所有人都有大恩赐的了，对不对？但是你每个人都有生命啊，你跟着生命的情况走的话呢，那个情况就是不一样啊。所以路德记呢是在士师记的这个范围的里面。并且当我们啊读完了士师记啊，一到路德记的时候呢，哎呀，你会不会感一个感觉啊，这个士师记啊满了风暴啊。我们前面讲过有七次的大循环啊。那么这些士师们带进这个，哎呀，这个神的儿女们的忽上忽下，那个情况这个动荡的很厉害。但是一到了路德记呢，好像一片安静的 啊。所以有一个解经的人，他就讲这个路德记好像是讲到一个田园，到那个安静的田园里。当然他不是光是讲这个外面的这个安静的生活啊。那么我过去呢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描述啊，在士师记里面有这个大风暴，七个大风暴啊。 而路德记呢，正好是什么，在这个风暴的中心。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我们在台湾呢，因为有台风啊，有一年忽然来个大台风，非常大台风啊，而那个台风眼呢，经过我们那个城市。很有趣的是什么呢？当这个台风眼一到我们那去的时候，风平浪静了、啊，因为你是在台风眼的中间，它没有风暴的。这个台风在外围的，那是这个是那个树也连根拔啊啊，那个大风大雨啊，吹得房屋哗哗响。哎，但是到了台风眼里面之后呢，一片的安静，很特别啊。你们下次注意啊，那个飓风都有个飓风眼的，那个飓风眼中心眼的地方是完全是平静的。所以呢，我们感觉到在世纪这个大的风暴的这个环境的里面呢，路德记是正好在台风眼上。但是我们也知道，弟兄姊妹们，整个的台风啊，受这个台风眼的支配的。所以你知道那个气象学家常常讲啊，这个台风哈、啊，这个完不完整就看那个台风眼完不完整。如果台风眼是很圆的、很准的啊，这个它就这个台风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大台风。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呢，今天神在地上。不仅他有时候给我们带来一阵的复兴，但是更重要的，神是要怎么样做恢复的路啊？就把神从前所失落的啊，那么呢，借着主的恩典呢，能把它恢复起来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读士师记和路德记的时候呢。要能看见啊，这个士师记跟路德记要摆在一起啊，摆在一起来看，这里呢显示启示了神工作的两条的路线啊，所以路德记是讲恢复，士师记是讲复兴啊，那么对路德记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呢。神中心点的心意在路德记。我再说，士师记是神一个权宜的做法啊。神真正的心意在路德记啊。这个路德记这卷书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呢，我想在这里呢，哈，我们呢。要看一看啊，这个路德记到底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这条恢复的路它是怎样做的，它恢复的工作的法则是什么。那么我分两次交通啊，下一次呢我会讲到这个整个恢复工作中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原则。那么呢今天呢我们先看一看在恢复的工作中神是怎样来做这个工的啊。那么这里有几个点呢弟兄姊妹需要那个注意一下啊。第一个点呢就是告诉我们呢在恢复的工作中神用平凡人。哎你看这些在路德记里面这几个人啊，那么当然最主要的三个人呢，一个是拿俄米，一个是路德，另外一个是波阿斯啊，这三个人呢都其实都是平凡人啊，他们不像在士师记里面的哇神使用的那些士师们呢，个个都是大有名望的啊，那么他们呢都是有很大作为、有很大恩赐的人，他们这三个人呢什么恩赐也没有。你读的时候平平凡凡的一个家庭主妇啊，一个老太太，那么带着一个媳妇啊，那么还有一个当地的一个财主，这个故事很简单呐、啊， 他这里给我们看见呢，神这个恢复的工作，他不需要寄望有什么大恩赐、大能力的人，是借着平凡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是何等的大的鼓舞啊！因为你我都是平凡人，对不对啊？我不知道你平不平凡，我觉得我很平凡啊。我这个不像人家拿出什么什么大学历，但拿出什么大才干，拿出大地位，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非常平凡的啊。感谢主，神的工作用平凡人，这是圣经中啊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啊。所以保罗蒙恩得救之后呢，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绝对聪明的一个知识分子，对不对？但是呢，他在哥林多书信里面告诉我们说，他里面得救的有能力的不多，有智慧的不多，是吧？你都是软。其实你看见在神的儿女中，大多数人都是平凡人的，对不对？像彼得、雅各、约翰这些人，打鱼的人，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但是神用他们。你看教会历史上的穆迪弟兄也是这样一个皮鞋匠，我在主用他可是不得了啊！他传福音这个带着多少人信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用平凡人，所以你我呢不要灰心啊！你不要觉得哎呀，我什么能力也没有，我什么才干也没有，我头脑也不聪明，对不对？神说好，这样的人最好用。所以呢，你如果觉得自己了不起，有时候神还不用你的。所以我们看见嘛，像摩西呢，那个出来的时候自己觉得大有口才，大有才干啊，大有学问，对不对？神说不能用，把他弄到旷野去40年，把他弄到地步，到80岁的时候，80岁连讲话都不会讲了。神说可以了，现在可以用啊。所以你看见了，因为什么呢？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所以他能用无用的人，你要有这个思想。所以侍奉不是靠着你的能力，靠着你的爱心有多大，热心有多大，不，弟兄姊妹们，在神的手中来用，这全能的神用无用的人，结果能做大事。所以这三个人都非常的平凡啊，感谢主。所以你看见吧，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也很平凡，对吧？你读主耶稣，按我们想，神的儿子啊，这个不得了的荣耀啊，对不对？你至少到地上来呢，成为一个国家的王嘛，是吧？你当王都委屈了啊，要不然的话，生在有钱人家里，大富户家里嘛，对不对？要不然下来是将军，要不然是哲学家，什么要不然是政治家啊。你出生你总要弄一个比较尊贵啊，这个比较这个有体面的家庭嘛，对不对？哪里晓得他一降生下来了木匠家的，木匠家的出生的时候啊，连个产房都没有啊，你看生在马槽里面。太平凡了。所以你知道犹太人呢，他出来说他是弥赛亚，这个没办法接受。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当你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们生错时代，如果生在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多好呢，感谢主没叫你生在那个时代。如果生在那个时代，主耶稣从马路上走过来，他说他是弥赛亚，你才信不来呢，对不对？你信得来吗？你看着木匠嘛，他们说哎呀他的兄弟姐妹我们都认识的，他家里我都知道他是弥赛亚。这个弥赛亚的话呢，应该是王子啊，应该骑着白马进来的，对不对啊？什么这个骑这个驴子就进来了，这个哪里像，这个像是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呢？接受不了的，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就是这样，他来的非常的平凡啊，是你们这个有眼无珠，你看不见我里面的情况，对不对？结果到最后发现他真是弥赛亚，所以以色列人有一天要懊悔。当主回来的时候，主耶稣的脚踩橄榄山，橄榄山分成两半，拯救以色列人说，以色列全家痛哭啊，男的在一处，女在他们放声痛哭啊，因为什么呢？ 他们才知道，他们所弃绝的耶稣就是弥赛亚。犹太人是多么的愚昧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主愿意做平凡人，你愿意做平凡人吗？我们呢，都不喜欢做平凡人，都希望做什么？做不平凡的人，对不对？所以你在学校读书，老师教你，就是你看老师教你的时候呢，用一些的榜样出来的时候呢，都是大人物啊，对不对啊？哦，就是用这些大人物啊，来吸引你，你将来要像这个啊，这些都是不平凡的人，是吧？所以我们受教育的时候就是不平凡。我们这个中国人呢，常常讲说呢，我们最喜欢用，当然这个话是俗话啊，就说呢，希望望子成龙，对不对啊？所以常常有时候父母亲呢对那个孩子讲，你要给我争一口气啊。弟兄姊妹，因为你自己没出息嘛，对不对啊？你叫你儿子给你出口气，这什么叫你儿子出口气呢？你的爸爸曾当年也对你讲的，也给我出口气，你口气出不了，所以你就一代传一代这么传下来，都是要叫我们做什么？做不平凡的人啊。所以你看见在这个社会中啊，如果呢一出来，你讲说是哦什么什么名校毕业的啊 PhD 对不对？或者是什么公司的老板，现在呢当公司的科长他都很生气。那总是要做个不平凡的人，对不对？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认识一个传道人，我在新加坡碰见他了。他一见我面，他就掏个名片给我。孙弟兄，好久不见，给你个名片。我说好。我一看，哇，不得了，九个衔头啊，什么什么委员，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主任的。他说：“孙弟兄，你也给我一张名片嘛。”哎呦，我这不好意思，我说对不起，我没有名片呢。他说：“你没有名片。”对，我说我没有名片，抱歉。哇，我看侍奉主需要这样吗？弄那么几个大名头，又就是怕人家看不起，对不对？就怕人看不起你。弟兄姊妹们，作为基督徒，永远不要自卑，不需要怕人家看不起你。我们里面有个尊贵的生命啊，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是什么呢？这个还没显出来，有一天主回来了，我们离开这个肉身，这个显出来的时候，那是不得了的荣耀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一定要能看见主的救恩在我们身上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恩典呢。所以呢，我们在今生今世宁可做平凡人啊，记得神用平凡人。所以路德记的一个特别神的工作的性质，就是神用平凡人啊。对，我们的主是平凡的，我们跟随的是拉撒勒人耶稣，对不对？那么今天呢，你要感谢主啊。但是虽然这个很平凡呢，但是他们有一点点的特点啊。你看见这个拿俄米啊，他非常关心神的事情。你不要做那个外邦人的平凡人，你真的平凡了，那个一辈子平凡，将来也平凡，都没出息了，对不对？不，弟兄姊妹们，虽然我们算不得什么，是小弟兄小姊妹啊，我们平平凡凡，但是呢，要像拿俄米一样，怎么有个爱主的心，关心神的家，关心神的事情啊。我们看见了，虽然他那个时候呢，因为他的丈夫啊，这个要躲避这个饥荒，所以跑到摩亚地区，是吧？古时候呢，这个做妻子的都只能顺服丈夫的，所以不得已他只好跟着去了，对不对？虽然跟着去，但他属灵的感觉没有丢掉，所以他在家里面呢，他仍就是表现出他这个神的儿女的这个尊荣啊。那么他在这里还是天天注意属灵事情，所以后来呢，她的丈夫儿子都死了，忽然之间呢，那个伯利恒传来消息了，对不对啊？那个地方开始呢有了丰收，你看见她非常注意她那个迦南地的情况的，这表示什么？心向着神的家。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平凡人可以，但是你要爱主， 要心向神的家，关心神的家，到底现在神的家中的情况是怎样了啊？你要这个注意，并且呢，因为他敬畏神，所以他在家里面的见证非常好，所以他两个媳妇啊，那个儿子都死了，两个媳妇跟他关系非常好啊。我们能看这个婆媳之间的关系呢，这么的亲密，就主要是什么？因为拿俄米在主面前的见证非常好啊。那我们也知道拿俄米非常的善良啊，对待这两个媳妇啊，虽然这两个是摩押女子外邦人啊，对不对？但是呢，拿俄米对待他们两个非常非常的好啊。并且我们到后面看见呢，拿俄米虽然是很平凡啊，但是他一方面关心神的旨意，他对神的作为他也很清楚，所以后来他会叫这个路德呢去嫁给这个波阿斯啊。弟兄姊妹，这里面有背后神的圣经的一个教训的，他完全活在神的话语的当中，他完全明白神所定规的心意，所以他才会指示这个路德去做那些事情，结果呢嫁给了波阿斯啊，因为他知道波阿斯是他一个很靠近的亲戚啊，他是有一个权利可以赎回他们的产业的。你看他完全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就告诉我们呢，拿俄米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好榜样啊，要关心神的家，要有好的见证，要善良，要明白主的话，这是我们可以追求的，对不对？这是我们天天的生活中应该在主面前来追求的啊！这是拿俄米的现象。那我们看见不仅拿俄米，那么这个路德也是很特别的，她是个摩押女子啊，嫁给了一个犹太人呢 啊，结果在这个犹太人家里碰见这么好的一个婆婆啊，她从这个婆婆身上呢，看见了耶和华神的宝贵啊，所以后来他不肯离开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路德呢跟他的另外一个媳妇的情况不一样啊。那么拿俄米在家里面实在做了好的见证啊，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就是在家里面帮助媳妇们呢传福音呢，好带他们呢，对不对？结果让他们也认识主，知道主的宝贵啊。那么这个路德呢说明了一个虽然他是很平凡的一个人啊，一个外邦女子，但是呢这个婆婆呢叫她里面产生了一种爱慕，所以最后她婆婆就跟他们分手，她爱慕，对不对？圣经讲说的她舍不得她的婆婆，哎呀弟兄姊妹，这句话实在太好了啊。他舍不得，这个舍不得就是什么呢？他有感情啊，他对这个婆婆有很深的感情啊。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跟随主也是一样，有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那么刚强，对不对？但是有很多时候是舍不得啊，你跟随主你舍不得啊，你就蒙。所以他对这个婆婆呢爱慕并且顺服这个婆婆啊，那真的很特别。在路德记里面你看他是那么听婆婆的话的，婆婆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他说你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做。哎，弟兄姊妹们，这太好。所以我们读路德记说呢，我们能感觉这个拿俄米呢做的事情有点像圣灵的工作啊。他当然不是圣灵，但是他做的很像圣灵的工作。就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顺服谁？顺服圣灵啊。因为圣灵怎么感动你该怎么做啊，这就是好。所以呢在当他们分手的时候，他婆婆鼓励他们离开的时候呢，拿俄米这个路德不肯，就路德讲了一段话。弟兄姊妹，这是全本圣经中间最好的跟随的一个定义。你不要催促我不要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往哪里去啊，你住在哪里我也住在哪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你看弟兄姊妹们，这是全本圣经中对于这个跟随下了最好的定义，没有人能够再讲的比他更好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 后来门徒们跟随主就是这个原则，你知道吧？所以这里呢，我们晓得这个跟随也是拿俄米的一个秘诀，就是我们今天跟随主，不管你得胜、你失败、你软弱、你光景好与不好，跟着要跟啊！弟兄姊妹记得，无论到哪里要跟，跟随啊，不是跟人呐、啊，跟随主啊，要跟随主啊啊！所以门徒们也是主是告诉他们说。你看人家都离开，你们也要离开我去吗？彼得说什么？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跟呐、啊，这是个秘诀。你只要跟着主走，弟兄姊妹就不会错的啊。那么还就是路德会很听话啊，这是刚刚我讲顺服听话。那么在路德记里面第三个人物就是那个波阿斯，这波阿斯呢？当然他预表的是主耶稣基督的，他非常善良啊，弟兄姊妹非常善良啊，这个人很谦卑，这个大财主你看他跟那个仆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好的哦，他每次一回来他的仆人们就在喊说耶和华祝福你，他说你也神也祝福你们啊，他们跟这个仆人之间的关系非常，他很谦卑的。你看这个波阿斯是一个很谦卑，并且是个非常善良的人。看见了路德啊，特别叫人帮助路德啊，说你们收拾麦穗的时候呢，不要这个通通收走，故意丢下在地上给他捡，你看多好啊啊，那么并且呢，叫这个路德跟他的使女们一起吃，走的时候给他弄了六簸箕的大麦，这个坑，哇！后来我常想。哇，这个路德很强壮啊。你想看弄这个六簸箕大麦给你扛，你扛得动吗？很强壮的。但我想相信路德长得很好啊，那么也是很强壮。这圣经告诉我们这意思是什么，你做基督徒啊，你要又美丽又有能力，这才好啊，不要做软弱基督徒，坚强的基督徒，但彰显基督美丽的。那么并且呢，这个波阿斯有个很好的一个情况怎么样呢？他这个非常负责，他知道圣经有这么定规，他是跟拿俄米他们是以利米勒家庭是一个近亲，所以他要承担这个责任啊，并且等到他承担这个责任之后，圣经告诉他什么？他说的话他一定做到啊，对。弟兄姊妹们，他这个是波阿斯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很平凡的人，但是呢，有很多美好的特性，这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并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什么呢？波阿斯是在大卫的家谱里面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前面没有说，应该讲说。神有个永远的旨意，当然神永远的旨意就是基督啊，要引进基督。在旧约圣经里面呢，神的荣耀的旨意呢有一条明确的线，那条线什么？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啊，在旧约圣经里面这是一条神旨意的这条线。所以今天我们走恢复的路是什么呢？就是大卫到所罗门到大卫的，这不是所罗门 sorry，是亚伯拉罕到大卫的这一条线啊，这条线是什么呢？是引进基督的线。所以真正的恢复的工作就是引进基督啊。而为什么在路德记里面呢，这个故事的演变来演变去，最后跟波阿斯连上了呢？就是什么？他们进入这条线，进入神永远旨意的这条线。路德所以那么的重要，波阿斯那个拿俄米所以那么的重要，怎么样呢？因为跟这条线发生关系。所以希望弟兄姊妹能明白，今天我们在地上跟随主，如果能跟神永远的旨意这条线发生关系，那就有价值了。所以你不在乎你有什么大恩赐大能力的，我们不需要去追求这些东西啊。就像刚刚讲 A.B. Simpson 所讲的，你只要追求主的自己就好，这些都在你的里面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啊， 这里讲到路德记里面神工作的法则，第一个重点记得神用平凡人，神用平凡人啊。但是这些平凡人身上有他们的一些特点啊，这些事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平凡人可以做到的事情啊。要叫你像参孙一样拿个驴腮骨打死一千个腓力斯人，你没有办法的，对不对啊？他打不死的啦。那么要叫你像拿俄米一样关心神的家，可以吧？这个可以吧，对不对？表现基督的善良啊，可以吧？追求明白主的话语，这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路德记对我们来讲实在是非常大的鼓舞，神的心意啊，就寄托在这一般平凡的人身上啊。好，第二个重点啊，弟兄姊妹，就是呢，神的忍耐，神的耐心啊。你看这个整个路德记啊，神是非常忍耐的，啊。这个伊利米勒跑到摩亚去了，对不对？神看着的，其实神的眼老早就盯在拿俄米身上，老早就盯在路德身上，但是呢，要有很多的波折，对不对？啊，那么圣经讲说呢，他们到了摩亚地，不是住很短时间，一住就十年呐。那神多有忍耐啊，弟兄姊妹们，神不着急的。十年在那里，这个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对不对啊？但是呢，神在那里怎么样？用无限的忍耐，要借着这一对婆媳，把主的心意把它带出来。弟兄姊妹们，这个为什么神会有忍耐呢？因为呢，神有计划。一切都在他的计划当中，所以我们的神做事是蛮有把握，他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所以你放心。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要提醒大家就是什么呢？我们一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所有人都在他的计划里面，你放心，神一定有一天要把你带到荣耀里面去的，把你带到完全的情况里面去。我们现在呢，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天性啊，我们有个魂呢、啊，还没得救，我们的蹦蹦跳跳的，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乱七八糟的，对不对？你是这样做，但神已经把你放在他计划里面了，你跑不掉的，跑不掉。也许你说，哎呀，那很糟糕，对吧？不，那是大福气，主总有一天把你改变的完全的。我自从明白这个点之后呢，哎呀，我里面就很安息。所以地上呢，跟人家不必斤斤计较嘛，对不对？他们是谁，我们是谁哦？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计划里面，我们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是神验中了我们，对不对？我们比世上的人尊贵的多啊！所以他们主耶稣不是讲的施洗约翰呢，在地上没有一个人比施洗约翰更大，在天国里面他是最小的。那施洗约翰那是多么有权能的一个神的仆人呢、啊，对不对呀、啊？弟兄姊妹们，老实跟你讲，你现在看着社会上什么总统啊，什么州长啊，什么主席啊，什么的都比你大。实在来讲，从你里面来讲，他们在你面前根本算不得什么的，你知道吗？你能有这个眼光吗？根本算不得什么的。地上的君王，都有一天你就看见了。我们要坐在审判台前，坐在审判的宝座上审判所有的万有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给我们的恩典实在太大。所以，你今天作为平凡人，一点都不要自卑，不必自卑自怜的，也不必整天焦虑不安啊，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不。我们才不搞这些东西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保守我们，让我们活在主的带领中，活在主的计划里面啊！这告诉我们，虽然四世纪这么的黑暗混乱，但是神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家庭里面正做工， 蛮有把握，因为一切在计划里，所以我们的神做事从来不着急的，他有无限的忍耐啊，并且呢，我们要知道啊，是神的工作，他一定是要有长远的果效，他才不注重眼前这个现实。我们人很现实啊，我们都要求眼前的果效，对不对？今晚怎么一弄，马上就有果效，这是我们的喜欢的。所以呢，这个人也很聪明，所以尤其在这个时代里面，人每样东西都喜欢 instant， 对不对啊？你喜不喜欢呢？所以从吃的东西开始，每样东西都是这样，一拿起来就能用。所以那个什么那个什么方便面呢，即食面呢，很通行啊。为什么拿来水一冲就可以吃，不需要从前那么煮了半天呢，搞了弄一大，对不对？所以呢，你知道斯派克弟兄有时就很叹息。他说到了这个时代了，什么东西都变成要即时，连教会里面东西也是这样，好像呢怎么一祷告马上就要实现，就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神不做这种事情，神不要那些即时的东西，神要的是有永远的果效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要注意，今天在教会侍奉中，有的人是为着要达到眼前的果效，对不对？把教会弄得乱得不得了，就是这样啊！你们大家都不赞美吗？来站起来，来欢呼！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参加一个6000人的聚会啊，哇，那个下面的十的人看大家坐，他们都什么都不动啊，那个妹站起来干什么呢？然后把手帕拿出来，从前我们是戴手帕。现在也没有人戴手帕，拿手帕出来，把手帕拿起来挥，哇，这一下之间呢，那个全场都炒热了，你知道吧？大家就挥着在唱诗歌，我印象很深啊，那时候我很年轻。但是呢，我那个时候已经有点信爱主，结果呢，在那个聚会里面，我一点都摸不到主的同在，只觉得气氛热烈。现在因为什么？人叫制造气氛，你知道吧？要搞这些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们要特别小心神的工作。你看见在路德记里面，这个整个的进程都是暗暗的、暗冲的，对不对？没什么兴奋的，没什么地方叫的又蹦又跳的，没有的。他就是这么平平凡凡的，就是家庭的生活这么过来的啊。所以不要轻看这个东西，因为有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在聚会聚久了，觉得哎呦，这个地方一点都不兴奋啊，也没什么高潮，也没什么。弟兄姊妹们，走生命的路就是这样，所以要注意，很有耐心啊。OK， 第三个方面，我们从路德记里面可以看见的，就是什么？神的工作非常的细致。我们人是很粗的了，我常常感觉，我也是觉得我自己的，虽然在主面前努力学还是很粗。我很记得啊 ,1980 年的时候，我在一个地方讲完道，那个年长的弟兄呢把我叫到家里面去。当然他请我吃饭，但他在那里他笑着跟我讲，他说，孙弟兄，今天你这篇道很好啊，可惜啊，就是不够细致，不够细了啊，他说有些地方你应该细细的讲。我那时候年轻，我也跟他这个找借口，我说不，我因为时间太短了，我细不了。那个弟兄，那个老弟兄讲到就是非常的细致，非常摸人的感觉的。我很喜欢听他讲到啊，非常摸人感觉的。我的确这些年过来，常常觉得自己讲到呢不够细致啊，虽然原则讲清楚了，但是不够那么细腻。我们的侍奉上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服侍别人呢，出手出脚的，你知道吧？不够体贴啊，弟兄姊妹们。但是神的工作呢，非常的细致。你看见啊，整个路德记四章圣经呢，像一幅美丽的图画。你仔细读啊，这是像一幅美丽的图画，那么美丽的，每一个点啊出现的时候呢。那个你就感觉到那个丝丝入扣的很多东西啊，你如果仔细懂读的话，就是那么在这个细致的工作里面呢，我们看见神所注重的注重根本事物， 在路德记里面出现，跟我下去记我们再讲根本事物。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注重一些基本的事物。那前几天有弟兄们姊妹们说，这个我们有个基要真理，其实基要真理是很重要的，是根本事物，每一个基督徒都不能离开这个根本的。你在根本的事物上面，你要有扎根的学习。我们现在呢，知道一点点属灵的知识，轻描淡写的，有的弟兄姊妹随便就教导人，你不够细致的，知道吧？你真理上面认识的不够细致，你如果下功夫进去之后，你才知道不一样的，啊，所以作为基督徒，属灵的工作要细致。你像旧约呢，以色列人呢献牛献羊的时候呢，这个祭司宰牛宰羊啊，弟兄姊妹是有技巧的，不是那个羊拿来那么一刀就杀了，不能这么搞的，对不对？他那个刀下刀的那个部位都要很有讲究，所以呢，希伯来书讲的骨节与骨髓都能分开的啊，你就知道嘛。他这一刀下去，他不是因为这一只羊啊，他把它切完了之后，最后又把它拼在一起，又是一只羊放在祭坛上的，切成12块，所以你这个切下去切刀一定有一定的讲究的。要非常的细致。今天呢，在教会的侍奉里面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需要学习啊！你对别人的感觉要细润，不是粗枝大叶的。这个，我想我们没时间详细讲啊。所以呢，在这个整个路德记的故事里面，你看见这个故事很简单，对不对？但是非常的完美。哎呀，读起来就有美感了啊！有美丽的感觉啊，就什么呢？啊，非常非常的非常的细致，那么这里面呢，包括一些重要东西，就是因为神所做的事情都是上好的，神不要吃好的东西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好的艺术品啊，跟一个匠人做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为什么有的艺术品呢？哇，那么贵呀！有的画子呢，又到处都有，对不对？这不一样的。艺术品是精品啊，是细细的画。我这个有一次到中国啊，我给你讲一件事。中国，我到苏州去看那个苏绣啊。那天呢，我就看有一个女工在那刺绣啊，是一个老鹰。哎呀，我说你刺这幅绣要多少时间呢？他就看着我笑笑，2年。哇，我说用2年绣这么一个刺绣啊。他说对，要2年，有什么的艺术品啊，你知道吧？你这个什么，如果是这个商品的话呢，一个礼拜就出来了，2天就出来了，对不对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的工作真是个艺术品。所以将来你看你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临的时候呢，那是个大的艺术品啊，不得了的精致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路德记告诉我们，神的工作非常的细致。所以今天神在我们身上也做工了，非常细致。他很有耐心的，今天不行，明天再来，对不对？一点一点一点的做工在我们身上啊。第四个重要的点，就是神的工作从来不离开他旨意的那条线啊。所以所有神的工作都是朝着在这条线上往前的。这条线是什么？就刚刚我讲的，就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啊，神最特殊的一个做法。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头就讲什么？亚伯拉罕子孙大卫，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对不对？从亚伯拉罕、大卫到什么？到耶稣基督。为什么是家谱呢？这个家谱就是有生命关系的，你没有生命关系，你不能放到家谱里，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说呢，整个路德记是循着一条生命的线在往前的，士师记呢是根据什么？根据恩赐的线啊，复兴的线。那么路德记是恢复的线，感谢主。所以今天呢，我们如果要走恢复的道路， 就是走在神旨意这条线上面。所以呢，不要在乎外面的情况怎样。我相信啊，那个时候他们跑到摩亚地区，当然躲开了这个以色列地的一些风暴了，对吧？啊，但是你看了整个路德记，给你看见什么呢？外面是翻天覆地的啊啊，黑暗、混乱、败坏啊，很多的搅扰。但是路德记呢，平平安安的啊，风平浪静的。所以呢，这幅图画但愿摆在我们所有弟兄姊妹的眼前。今天我们处在幕后的时代，你看这个世界在翻腾呢，翻腾的不得了的翻腾，从国家、政府这个什么政治、外交、金融都在翻天覆地呀，乱得不得了。教会在地上也乱，跟着乱，哎呀，跟着这个，跟着那个。一点外面的事物的影响弟兄姊妹的心情，哇，好多人还很热心，跟着这个跑，跟着那个跑。弟兄姊妹不需要，但愿主借着路德记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看见，外面让他去乱，我们在这里呢却是能够活在基督的平安里面。你何必去跟他去乱呢？对不对？我们过我们在主里面的生活啊，我们踩在生命的线上跟随主，在神旨意所喜悦的路上跟随主，是吧？你只要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到最后怎么样，你能够达到主的心意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路德记非常的宝贵啊。所以今天晚上呢，我等于是一个总的介绍啊，那么让弟兄姊妹看见这个路德记在四世纪这个背景的环境的里面啊，那么神借的路德记把他永远的旨意也显明出来了，这个才是今天神所要的啊。所以呢，外面的这些情况呢是神权宜的作为啊，可有可无的，但是重要的在路德记。所以神在那个时代中借着路德记把神的心意显明出来。所以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呢，神的旨意不在四世纪，神的旨意在路德记啊。所以这几天呢，如果弟兄姊妹有机会的话呢，把路德记再仔细读一读，好不好？仔细读一读，下次来啊，我们再深入的，那么有一些的交通啊。那么时间到了，我想我就停在这里吧。我们再低头一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你的话给我们带来的是何等清楚的图画。主啊，你已经对我们的心说了话，告诉我们你的旨意在哪里。今天在一片混乱、黑暗、一片罪恶的世界中，你带领我们走恢复的路。唯愿我们能像路德记中这些平凡人一样。主啊，我们算不得什么，我们也没有多大的恩赐和能力，但是你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让我们紧随着你自己的脚步走，但愿在这个时期当中保守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能活在路德记的这个平安的光景中。主啊，我们享受你的恩典啊，我们只注意你的自己。主啊，因为天下的万国和世界的光景是你在宝座上掌权管理的，主啊，那个我们也管不了，感谢你，你也没有叫我们去管。所以今天呢，我们愿意紧紧的跟随你，谢谢你怎样在那个世代中间得到了拿俄米，得到了路德，得到了波阿斯，但愿今天在教会中会得到更多这样的人跟随。哦，主啊，我们想到你的自己，我们里面就满了喜乐，满了安息，感谢你。地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有一天这些在地上跟随你的旨意的人要显现在荣耀里。谢谢你的恩典眷顾和怜悯，主啊，你保守你自己的话，让它能应验在我们的生活中，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